不，也不是假，只是半谈，也不是说法，更不是说开始，
只是向大家汇报啊自己的啊这个看经啊实修啊的一些体会而已。那么漫谈谈什么呢？就从《金刚经》谈到《无量寿经》，所以称为漫谈嘛，啊，就不一定有一个专题啊。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两部经啊，一般人都觉得好像是很不同的，怎么会连到一块儿呢？这里有三个因缘。头一个因缘，正国法师一直在讲《金刚经》，那么现在正国法师生病了啊，我来代替啊，所以我们还有点接续的意思吧，所以从《金刚经》谈起嘛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写了一本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而且三月份的时候我就预备来向大家谈这个的，后来广化寺增信班那边需要啊，把那个讲啊跑到那边讲去了。那么那个要讲就讲的是无量寿经，讲的是净土法门啊。那么当然嘛，我们这一方面也是要谈到的，所以就从这个金刚经接着正国法师的金刚经啊，谈到我所要谈的这个无量寿经，所以这是一个因缘。所以就是说从金刚经谈到无量寿经，也就是阿弥陀经，也就是从般若到净土，这是第一个因缘。第二个因缘呢，咱们居士林一恢复之后啊，咱们开始印经啊。咱们念的那个法本不是居士林印的，是我印的，供养居士林的。居士林印的呢，第一部是什么呢？就是《金刚经》，就是秦译、唐译《金刚经》两种，老居士有人得到，有王继恒居士写的一篇序，秦唐两译。接着呢就印什么呢？就印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就印了三种阿弥陀经。那是王继恒居士就提议叫我写一篇序，印完了金刚经就印阿弥陀经。所以这个序呢就说，这个居士林我们这么印经啊是很有意义的，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人呢、啊、的途径，就是以般若为导，以净土为归啊。我们拿什么来导引啊？我们要有个导航啊，我们要有个方向啊，我们要有个指南针啊。这个靠什么呢？这靠般若啊，金刚经之类啊。但是我们这个走到哪儿去啊？我们要有一个归宿。所以以什么为归呢？就以净土为归啊。这个归宿可以有，这个规则有几个解释啊。这个序是我写的，我说以般若为道，以净土为归啊。这个规则有几个解释啊？一个是归宿，你总有个归宿啊，你在外头跑，你要回去啊，回去你住在哪儿啊？归宿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你得回家呀，回家有个住的地方，你要有个宿处啊，投个宿舍是吧？归宿、啊。而且这个归字也是一个究竟终极之意。什么才究竟啊？什么才要这个事儿算圆满啊？所以要以净土为归啊，会归大海啊，一切水流到哪儿都要流到这个大海里面去啊。那么这个净土就是我们这个海啊，所以以般若为道，以净土为归，这个是这个第二个因缘。为什么要般若为导呢？那么这是我们菩萨都要修六度嘛，啊，从这个布施、持戒啊、忍辱啊、精进啊、禅定啊，这前五度啊，第六度才是般若。我们要修六度，但是大家我们必须知道前五度是如盲啊，唯有般若才是有目。而且这个话我回头可以从《金刚经》里头把它找到，啊，就是这么说的。你这个，所以有常常有人批评人说你这个人是盲修瞎练，是不是啊？他你没有目嘛，不就盲修嘛？你没有般若，你就行五度，你也是如盲啊。 如盲吧，那还就是免不了啊，这个、啊、这个盲修的批评吧，对啊，所以这个般若为道啊，如有目啊，啊，一个人要去行路啊，没有眼睛怎么行啊？不辨方向怎么行啊？这个又有经上的话说啊，悟佛的宝藏，这个是智慧为目。到了宝藏里头，你要拿宝啊，你这个你得认，你看见宝啊，是吧？那什么是你的眼睛？智慧是你的眼睛，不然佛的宝藏，你进了宝藏，你看不见它，你不知道拿什么。信为手，信心就是手啊，所以你有般若，你才知道拿什么，你怎么能拿到手？你得有信。所以信为道人功德本啊，所以般若为道啊啊。反过来说啊，就是咱们的很多在泥的人呢、啊，如大腹盲儿，大腹的瞎眼睛的孩子，日坐宝中，天天坐到这个宝贝里头，珊瑚树啊，或者这水晶瓶啊，大金元宝啊，天天坐在这个宝里头，为宝所伤。上珊瑚树扎破了脸了，让这个水晶瓶碰破了脑袋了，让金元宝盼着摔一跤了，成天在那受伤啊，说大腹盲耳，日坐宝中，为宝所伤。所以般若就非常之重要啊，所以这般若为目，般若为道的重要性就在这儿。为这个净土为归啊，那这个很好的一个证明了、啊、这最高的经就是华严经啊，华严经81卷最后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吗？这不是在县城没有的，这一部佛法就在这儿。我一开始就说华严，一开口成了佛教，告诉众生就告诉的是这个，把佛的全部的所得都给众生了。那最后道归到哪儿？归到极乐世界。普贤菩萨是华严的长子，第一位大菩萨啊，十大愿王道归极乐世界。所以以净土为归啊，就是华严的宗旨，也就是普贤菩萨所给我们示范的，所带头的啊，他亲自给我们带头啊，以净土为归啊。所以这个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啊今天从金刚经谈到讲净土法门，谈到无量寿经的第二个因缘。第三个因缘呢，那就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因缘了啊。所以很多老同修啊，总想问我你是怎么回事，我是怎么回事。我首先我要感激金刚经啊，是金刚经救了我，不然我已经是叛徒了啊。我这个叛徒又变成信徒，就是有一个金刚经啊。我这个小时候跟着家长到这个广济寺来，我这个庙里没有一个角落我是没有走到的啊。在我这个11岁的时候，那次是腊月初八夜里头，晚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天那个道场非常庄严啊。从这个大殿这个绕着念，从那一直念到是这个子午，这个第二天凌晨呢、啊、这当年这个地方一直是甬道过去，通过天王殿，不是现在这儿，是院子，一直是这个甬道过去，通到天王殿，从这个大殿绕出去，经过甬道，经过天王殿，再从这儿绕回来，这个人就这么来回这么绕，都满的。这个前腿也好，钟鼓声也好，他念的也好，在那一天里头，我母亲他们都走了，我还不肯走，我还跟着他家绕。后来到了12点，又弄车来把我这才叫走，到那还没有完。说小时候佛教家庭，这个一个开始的印象是很深的。那么为什么又成为叛徒呢？就慢慢的这个知识啊，就增加了一些啊，就觉得不是仅仅参加道场拜拜佛念念佛，而就想看看这些佛教徒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想和行动。就发现许多有名的法师，有名的大居士，他的名利心还是不淡啊，他在这个人我是非上还是很多分别， 还是有时候是真恨，有时候是这个贪心不也不淡，这贪嗔痴都不淡，还是一些计较分别。哎，所以咱们佛教里边的机械心呐，还是有这个机械心的勾心斗角啊。我看到在家出家许多人这个情况，这些有名的人，我就有一个错误的结论。我说这些人修行了几十年，感觉这个修行是不管事儿。这管事儿怎么还是这样呢？那么那时候这个念这个《活页文选》呢，有这个蔡元培的一篇文章，就是以美育代宗教啊。我就想，那恐怕是这个是对的。这个这些人呢，这么念这么拜啊，实际上没起作用嘛。只等到我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考试完了之后，书都不想看，考完了也不想出去玩，就把我母亲的佛书拿了两本，看了一本《灵魂论》，看了一本带注解的《金刚经》。拿着这部《金刚》这卷《金刚经》的看的，那就是不知道多少次的，一次又一次的，从身而心，从顶到种，如同甘露灌顶一样，一阵一阵的清凉，一阵一阵的清凉，一阵一阵的清凉，一切世间的事情不能相比喻。这就明白了这个《金刚经》的道理啊！我那是恍然大悟，不是佛法无灵啊，是这些个修行人呢、啊、辜负了佛法。你从这个佛法里头也就看到了，这一部《金刚经》的宗旨就是无住生心呐、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、啊，所以这个就转变了啊，就不是叛徒了啊。同时，自个儿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体会，就无住生心不是一般你所能够主观愿望能都达得到的。我要无住生心，你生心了，你就有住啊。啊，你就不是无助啊，你无助你就不生心呐、啊。啊，那个时候第一遍看的时候，我刚二十岁啊，那是我一个体会啊。我说，看来这个念佛法门是很巧妙。那、啊、你在念佛的时候，就容易达到无助生心呐、啊。所以从我个人说呢，也是从《金刚经》到了《阿弥陀经》这个念佛啊。啊，从《金刚经》体会到净土的道理，啊，而这样一个体会道理呢，那刚是第一次开蒙啊，开蒙的第一课，那么经过这么多少年的学习啊，这个就深化多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底下我们要谈的就是更深化一些，啊，许多大德的这个讨论呢、啊，啊，什么著作，他们的遗教啊。那么这么多年的学习回顾起来，当年这一转呢、啊、还是正确的，当然是很幼稚很肤浅，但是基本上说呢，一部佛法也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个无住生心的重要性，从这个六祖的因缘呢就很清楚。六祖是一个字不识的一个劳动者，很孝顺，养母亲，自个儿就砍柴担水，这么一个人。他的这个需要信佛，就是因为听了半部《金刚经》啊，也就是这个无住生心呢、啊，他给这个小旅馆里头送水来，放下担子，听见一个客人正在念经，他就放下担子听啊，听他念经。这个人念到无住生心，他心中就豁然了，他就问了，他说：“你这个经是哪儿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从那个五祖黄梅那儿来的。”那他就要去黄梅啊，广东去黄梅还不是太远了。那么他就去了黄梅了，他只是听到这儿无住生心，他就去了。那么一个没有从来不识字没听过佛法的人， 就听了半部《金刚经》，就听到应无处处安生其心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。可是大家知道他见了五祖的时候问答，说这个公案大家都很熟，我也还想老说，因为这个公案实在是有意思啊，你不老去提啊，咱们总是体会到有时候不亲切。他就是这么一个水平，没有多少年的羞耻啊，一个字不识的一个年轻的劳动者，这就见了五祖。五祖一看他就说，你这个格了你也学佛呀？格了那时候是骂这个南方的少数民族的话，就像你这个蛮子，你这个什么啊这类的话，带屁股不是恭敬的话，你这个格了，这个南方的这种事情，这玩意儿好像没有开化的人，你也来学佛呀？啊，这个五祖啊，他禅宗啊，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说话呀，啊，他都有些讥讽。那个六祖当时就回答：人有南北啊，人是分南分北，佛性何分南北？人人都有佛性，这个佛性还分南北吗？你看看这个水平，什么水平？是不是？是吧？啊，这么一说，他马上就回答：哎，这个五祖，这个格了，这个根基还挺立的。你到他到草场去劳动去，啊，比方叫草场作物，就是话，你到草场干活去吧。他又回答，这个话就厉害了：阿那自家，他自称为我就是阿那自家，日生智慧，每一天都生出智慧来。为神在做猴，我不知道还要干什么，我自生智慧之外我还要干什么呀？哈哈。啊，说这个话是个什么人？仅仅听了半部金刚经，听到应无处处安生其心吗？所以金刚经的殊胜功德啊，我们要深入体会啊，就在这儿。不过你太格了，他根性太厉，快去快去，要劳动去了。后来就做弟子，大家都很熟了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做了弟子，这个地方有很多人错会，他已经就超过神秀，所以大家有许多人不相信顿法，这个是很可惜，就是说很可惜，很遗憾。你能不相信顿法吗？这不中国的这个历史的事实，你能不信呢？那神秀能讲的多少部经论，这个楞严经在宫中第一次给武则天讲的就是神秀啊，神秀是五百人的上知识，这神秀是上座。所以这个五祖一传说，我你们谁来做个弟子我就传衣钵的话，五百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做，当然是神秀，众望所归。那个就我们不必再做了，那神秀这么高的威望，神秀做了之后他不得已，这样一个劳动者，南方来的，还不是出家人，还是没剃头的，要了一个劳动者。所以后来追衣钵，很多人就误会了，因为佛教徒抢衣钵不是这个，但是那个佛教徒没有这么，不是这么低，把他咱们低估了，我要给他平反的，那是想不通啊，那怎么一个在家人把衣钵拿去了？你想想，连戒都没说，连和尚都不吃啊，他变成祖师了，他有这个事儿，所以大家想不通啊，不是说是争名夺利，就这点了，这么看。那么可是他虽然高过神秀，还是没有见性，这一点要肯定，今天来不及多说了。所以五祖又把他找来，又给他讲，又讲到应无处处安生其心。所以无处生心是金刚经的一部经的宗旨啊。现在香港写了一部无金刚经的注解，他对于无处生心一句也没有发挥。所以有些事情很什么啊，挺有意思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六祖就说，是第二遍听金刚经，他没有别的基础练别的经了，他就是金刚经嘛，他就其在客店呢听一次，到了这个五祖这儿就劳动，这他自个儿做，五祖再给他讲，又讲到这儿，又讲到应无处处安生其心，他就说了，就大彻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就是六祖说的啊，一个文盲啊，一切万法，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我不识字，我什么大家怕什么的。哈哈哈哈，这个不是考状元，哈哈哈哈，大家要知道啊，没什么可怕，你的佛性一点不减，一点不减啊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我哪里能想得到？这何其的， 我哪里能想得到，我自信本来自然就是清净，本来就是清净啊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我哪里想到这个自信本来就是无生无灭的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，一切都具足，没有任何欠少，一点不缺啊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，咱们这妄心有动摇，哪里想到我的自信从来没有不增不减啊，没有动摇啊，底下还一句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真正人性认识自信，所以当下五祖就话就说了，不识本心学法无益，你不认识你的本心，你学法没有用处，不是说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当然种一个很重，你可以种福，但是对于你这个解决你的生死根本，要是这个开会明见本心啊，你如果是这个愚昧啊，这个就达不到了啊，这学法无益啊。若识本心见自本心，倒过来说，你如果能识本心见自本心，怎么样？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所以这就是顿法，迷即众生，悟即佛啊，名字本性，识字本性，你就是天人丈夫，是不是丈夫，了悟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他没有传说，就说叫丈夫天人师佛，就给一佛。所以这个金刚经啊是殊胜，也就啊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 啊就是如此啊。